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标题吓了一跳，说劳保的潜藏负债一年暴增17000亿，这是真的吗？
完全属实。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统计，截至2025年6月底，劳保潜藏负债已经达到135632亿，比一年前多了17000亿。这个数字相当于台湾全年 GDP 的 60%。
可是政府不是一直说劳保有政府最后支付责任吗？而且我记得破产时间不是已经延后到2031年了吗？
你说的没错，政府确实把破产时间从2028年延后到2031年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用什么方法延后的？靠的是什么？
用拨补的吧。我记得政府每年都拨补几百亿。
对，从2020年到2024年，政府总共拨补了3870亿。听起来很多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2024年劳保的收支逆差是多少吗？单单一年的亏损就非常惊人。
多少？
707亿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就算政府每年拨补300亿，连一年的亏损都补不满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个逆差还在加速扩大。2023年是446亿，2024年就跳到707亿，一年就增加了260亿。这个速度非常可怕。
这么夸张？那照这样下去，就算延后到2031年之后呢？这不就是个无底洞吗？根本填不满。
之后就是更大的黑洞。我们来看几个关键数字。目前劳保的投保人数是1048万人，但这个数字正在减少。2020年时还有1065万人，四年减少了17万人。
少子化的影响。
没错，而另一边，领取老年年金的人数却在暴增。2024年已经有368万人在领年金，预估10年内会达到450万人。你想想看，缴钱的人越来越少，领钱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制度怎么可能撑得住？
那政府为什么不调保费率？我听说现在的费率只有 11.5%。
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。根据精算报告，劳保要达到财务平衡，费率需要多少？
多少？
27.94%。
怎么现在才 11.5%，要调到 27.94%， 那不是要涨一倍多吗？
对，而且这还是按照目前的给付水准计算的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一个月薪40000的上班族，现在每个月缴劳保费4600元，如果调到 27.94%， 每个月要缴11176元，一年就多缴78400元，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。
这个数字太吓人了。对一般家庭来说，一年多缴70000多，生活品质会大幅下降。而且这还只是劳保，加上健保、所得税，压力会更大。
更惨的是，这还只是劳工自己负担的部分，雇主也要负担 70%， 所以雇主的成本会更高。结果会怎样？企业会压低薪资，减少雇用，甚至外移，最后受伤的还是劳工。
所以这是一个死结，调高费率会重创经济，不调高费率基金就会破产。
对极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只能选择拖延，每年拨补几百亿，让问题延后几年，然后祈祷奇迹出现。但你知道吗？支出的增速远远快过收入。
有多快？
劳保的支出每两年增加1000亿，但收入每两年只增加150亿，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。到2031年基金用尽时，每年的收支逆差可能超过2000亿，那时候政府要拨补多少？
那当然不敢，选举一定输，所以政府就选择不面对。
更精确的说法是，政府选择把问题往后推，每年拨补几百亿，让破产时间延后几年，然后告诉大家请放心，政府负最后支付责任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政府的承诺值多少钱？
这问题有点吓人。你是说政府可能无法兑现承诺？
我们来看几个数字。台湾的外汇存底大约是6000亿美元，听起来很多，对不对？但劳保的潜藏负债是135600亿台币，相当于4500亿美元左右。这还只是劳保一项，如果加上军公教退抚、国民年金，整个政府的潜藏负债超过200000亿台币。
所以外汇存底根本不够。
远远不够，而且外汇存底不是政府可以随便动用的，那是央行用来稳定汇率、应对金融危机的。真的要拿来补劳保黑洞，台币会贬成什么样子？
那政府还能怎么办？印钞票吗？
你说对了，最终政府只有三个选项。第一，大幅调高费率，多缴；第二，大幅降低给付，少领；第三，印钞票稀释购买力。无论哪一个选项，受伤的都是人民。
可是政府不是已经承诺负最后责任了吗？而且还写入法律条文了。
法律能对抗经济规律吗？我举个例子，希腊政府在2010年之前也对人民承诺优渥的退休金，公务员可以55岁退休，退休金是最后薪资的 95%， 听起来很美好，对不对？
确实很优渥。
结果呢，2010年债务危机爆发，希腊政府发现自己根本付不出这些退休金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说，你们要救助可以，但必须削减退休金。最后希腊政府直接砍掉 40% 的退休金，原本一个月领2000欧元的退休公务员瞬间变成1200欧元。
那人民不就暴怒了？
当然暴怒，上街抗议，罢工暴动，但有用吗？没用，因为政府真的没钱了，就算把总统拉下台也没钱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法律承诺，政府保证，在经济现实面前都是脆弱的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就算政府有承诺，到时候还是可能大砍退休金？
不止可能，根据目前的数字来看，几乎是必然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兑现承诺，为什么不敢推动真正的改革？为什么只敢每年拨补几百亿拖时间？因为真正的改革一定会得罪选民，没有政党愿意承担这个政治风险。
那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就很惨？现在缴的保费越来越高，到时候领的却可能大幅缩水。
更惨的是，即使你愿意多缴，制度也不让你多缴太多。劳保费率的法定上限是 12%， 现在已经是 11.5% 了。明年如果调到 12%， 然后呢，就碰到天花板了，但黑洞还在继续扩大。
这不就是庞氏骗局吗？用新进来的钱付给旧的人，然后新进来的人越来越少。
本质上确实是这样，但公平一点说，劳保一开始不是设计成这样的。1950年开办时，台湾的生育率很高，年轻劳动人口持续增加，那时候这个制度是运作得了的。问题是现在人口结构完全改变了，
因为这个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台湾了。
对，而且更严重的是，这种现金流制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。什么叫现金流制？就是当年收的保费直接拿来支付当年的给付，没有真正累积准备金。这种制度在人口成长的年代可以运作，但一旦进入高龄化社会就会崩溃。
那其他国家不也是高龄化吗？他们怎么处理？
其他国家早就改革了，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调到65岁，而且他们从1990年代就开始渐进式改革。南韩也是65岁，而且年金替代率比台湾低得多。台湾呢，退休年龄还是60岁起算，而且每次要改革都会引发 huge 抗议。
所以我们改革的速度太慢了。
不只是慢，而是根本不敢改。你知道2019年劳动部曾经提出改革草案，结果呢，还没送进立法院就被骂到撤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草案里提到可能要降低给付，立刻被批评是砍劳工退休金，政治成本太高了。
听起来我们的制度漏洞百出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相信劳保吗？
这就回到我们频道一直强调的核心理念了。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劳保是什么？是一个政府承诺，是一个写在纸上的数字。当政府财政出问题时，这个承诺能值多少钱？
对，你的建议是什么？
我没有建议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事实是，劳保的财务黑洞正在快速扩大。事实是，政府只能选择多缴、少领或印钞票。事实是，无论哪个选项，你的退休金购买力都会大幅缩水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你要不要把部分资产配置在政府无法稀释、央行无法印刷、受制度改革影响的实体黄金和白银上？
这么说确实有道理。如果连政府的承诺都可能跳票，那还有什么是真正可靠的？
就是你能触摸、能验证、能掌控的东西。黄金、白银存在了几千年，经历过无数次政权更迭、货币改革、制度崩溃，他们的价值从未归零。但劳保制度呢？从1950年到现在才75年就已经面临破产危机了。
可是有些人会说，劳保再怎么改革，至少还能领到一些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？
这就是典型的温水煮青蛙。你觉得能领到一些就好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时，你领到的那些能买什么？我们来算一笔账。
怎么算？
假设你现在30岁、60岁退休，预计可以领30000块的劳保年金，听起来还可以，对不对？但这是用现在的货币价值计算的。如果未来30年通膨率平均只有3%，30年后的30000块购买力只相当于现在的12400元左右，
缩水这么多。
对，而且如果政府选择印钞票来弥补缺口，通膨会更高。 你的退休金账面数字可能还在，但购买力可能只剩下一半、三分之一，甚至更少。
这让我想起你之前说过的，委内瑞拉人存折上的数字还在，但已经买不起一个面包了。
完全正确，货币购买力的崩溃永远比人们想象的来得更快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当危机真正爆发时，你已经没有时间准备了。现在政府还在拨补，制度还在运转，你还有时间做准备，但等到真正的改革来临，你的选择会少很多。
那如果政府真的改革成功，让劳保永续经营呢？
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，但问题是，根据目前所有的数据和趋势，这个可能性有多大？费率要涨一倍多，给付要大砍，退休年龄要延后，这三个哪一个政党敢推？就算真的推了，能通过立法院吗？能承受社会抗议的压力吗？
确实很难。所以你的看法是不要把全部的退休保障都压在劳保上？
我的看法是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，劳保能领多少就领多少，但不要指望它能提供足够的退休生活。与其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可能会改革、可能会缩水、可能会通膨稀释的制度上，不如把一部分资产配置在真正属于你自己、不受任何制度影响的实体资产上。
这样听起来，实体黄金白银确实是一个合理的选择。
不只是合理，而是必要的。我们来看一个数字，假设你现在30岁，预计60岁退休，还有30年，这30年内劳保制度会经历什么？可能会有2到3次的改革，费率会一路调到 12% 的上限，给付公式可能会改，退休年龄可能会延后，年金调整机制可能会改。
变数太多了。
对，而且每一次改革都是减少你的权益。但如果你现在买一样是黄金呢？30年后它还是一样是黄金，重点不是它会涨到多少钱，而是它的购买力会保持住。1980年一样是黄金可以买一套西装，今天一样是黄金还是可以买一套西装，这就是实体资产的力量。
这个比喻我听过，确实很有说服力。
当制度崩溃时，能救你的只有你真正拥有的东西，账面上的数字、政府的承诺、写在纸上的权益，在危机中都可能化为乌有。但一样是黄金就是一样是黄金，一样是白银就是一样是白银，没有人能从你手中稀释它、改革它或是让它贬值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实体黄金白银不需要政府兑现承诺，不需要制度维持运作，不需要立法院通过法案，你拥有它，它就是你的。
说得好，今天这一集让我对劳保的认识更清楚了，也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实体资产的重要性。
记住，政府的承诺只是承诺，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能掌握的实体财富。台湾有1000万劳工，但真正了解劳保财务真相的人不到1%。今天如果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